亲爱的家人，大家早安。祝福今天所有的父亲们啊，在这个父亲节，2016年的父亲节啊，成为你一生极大的祝福，极大的转捩点。我们当中的青年人，我相信今天也要成为你未来一生在你的婚姻可以那么幸福的起始点。好，那今天是父亲节，我心里的一个负担就是，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讲到这个神国降临，就是讲到第四波的复兴，从阿苏沙闹开始，这第四波的圣灵的浇灌是要带出什么社会的改革，就是不是靠一个人，而是靠每一个人要进到整个社会的七座山，开始活出耶稣基督救恩临到我们身上的改变所带出来的美丽。那这个我们当中已经有人开始去经历了，开始去经历了。好，那今天呢，这个父亲节我就是一个负担，就是我们借着今天的父亲节，我相信整个神的教会要进到这个七座山其中的一座山，就是家庭。好，这个家庭要开始改革，改革出耶稣来到地上的心意，就是他要召回他的家，他的家的美丽。他起初创造这个家，他让亚当照着他的形象被创造出来，成为他的儿子。好，然后呢，夏娃是亚当的一根肋骨所造出来的。好，所以呢，神造了亚当夏娃，就是渴望成为一个大家庭，要让他们繁衍子孙，好，世世代代繁衍子孙，而每一个子孙呢，是那么的像这位阿巴父，好，这样一个美丽的家。可是因为亚当夏娃没有完全的选择信任阿巴父说的话，没有完全的信任，而用自己理性的判断，觉得说，诶，难道阿巴父这样讲，这个话有这么严重吗？一定得要这样吗？好，这个果子这么好，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又美丽，可以做食物，又可以使我有聪明，像智慧，像阿巴父一样，有什么不好呢？就这样摘下来，就忘了阿巴父跟他讲，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结果一吃了以后，这个家就被破坏了。就被破坏了，不再是一个爱的关系，离开了爱就开始落入黑暗的权势底下。好，那以至于现在一年过一年，一年过一年，你就看到那个果子所产生的这个社会上很多破碎的家，很多破碎的家。现在年轻人，我听到台湾已经有很多年轻人都不想结婚，结了婚也不想要有孩子。好，那可能不止台湾，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欧洲也是这样子。那家被家这一座山被仇敌玷污践踏摧毁，这样。好，那今天是父亲节，神他要做一个极大的事在我们当中。好，我今天会请两位弟兄，两位父亲来做见证。好，那我相信有很多的父亲，他很多青年人就是在被异性吸引里面，然后就进入了婚姻，进入婚姻以后，然后就自然有了孩子。可是呢，他从来没有好好想过他要来经营这个家，建立这个家。好，那以至于呢，这个带着原生家庭的一些孤儿的灵，然后两个孤儿在一起，就 有了大战，那就以至于孩子呢也产生很多的不好的印象，以至于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那今天呢我选的这两位父亲呢他们的孩子都是已经到大学或者大学毕业，或者第二个孩子也都已经是高中生了，好，那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你会发现这个家是经过试验的，好，那我们他们实在是活出丈夫做丈夫的美好的榜样，或者是做父亲的美好的榜样，以至于他们的孩子都是很尊敬父亲，爱父亲，尊敬母亲，爱母亲，而且呢很爱神的，爱神自己，爱神的家，在神的家服侍，这样好。那我相信每一个人，你如果认真的听，你跟阿爸父说，父，我要他们身上，你所坐在他们身上的要坐在我的身上。因为做见证呢就是复制，一个人把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神所做的诉说出来，就是会复制在听的，有信心听而且渴望要得着的人身上。好，那所以请每一位带着这样一个渴望的心，好，我相信会这样的复制在你们身上。也许有的青年人觉得说，哎呀，那我还没结婚啊，当父亲对我还很遥远。哦，这个不见得的，有时候时候一到，忽然间好快就进入婚姻，然后好快就当了父亲了，好，懵懵懂懂就当了父亲了，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好，因为没有心去预备，也没看过好的榜样。很多人在原生家庭里面，家被扭曲了，父亲母亲的角色都被扭曲了，以至于带出很多这个不幸，很多的悲惨的事情。那但是今天我相信神要做极大极奇妙极伟大的工作，那天父要把他的爱今天要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借着我们里面渴望阿爸父，到底你建立家庭，你的心意，你原创的心意是什么，向我开启，带我进入这一切的美好。好，那首先我就是要请我们的 Josh 弟兄来给我们分享，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
谢谢我们的江妈妈。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 Josh。像我也曾经20岁左右过，像这些年轻人一般。那我也很感谢神，我相信我也像你们一样，当我在20岁刚信主的时候，我教会的辅导就跟我讲说，你要开始为你的婚姻祷告，你从现在就要开始预备但是不是你自己努力的去找，乃是让神来帮你找，因为你无论怎么找都是可能是第二好的，但神帮你找的是最好的。那我也很感谢，我在地上我有一个父亲，他从高中的时候就教导我，他说呢，你知道为什么要交女朋友吗？其实就是为了结婚，所以呢不要花太多时间在交女朋友，除非你是准备要去结婚。那我也遵守了那个命令遵守了那个教导，所以呢除非我能找到，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我才去找。那我今天我太太，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位美丽大方雍容典雅的也坐在下面。 OK， 那我今天呢是父亲节，所以我要给所有的父亲，甚至这些准备要去当父亲，一个礼物。因为这个礼物是在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结婚已经23年了，在远在这个之前，在教会里面一个属灵的哥哥，他教了我2个原则。他那时候跟我说， 你以后结婚以后呢，你跟你太太之间一定可能会发生一些争执，她可能会不高兴。如果她不高兴的时候，那一定是你的错。我说，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我们一定要讲理啊，这个要依理俱争，这个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但他说这个有圣经根据的，说，我说圣经在哪里？他说哦，就在这个彼得前书3:7，所以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 OK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敬重他，因为他比你软弱，所以你要敬重他。那时候我就跟他辩论，我说他女的为什么会比我软弱？因为我从小也是在一个家庭是非常男女平等的，我的父母就是我有弟弟有妹妹，我们都是这个非常平等，所以我不觉得一个女孩子会比我们差。那时候我们就在辩论，但是呢无论怎么样，虽然我那时候不了解，我还是把它记下来。但他说这个还没有结束，他说有第二个原则，一定要两个一起做才行。我说第二个是什么？他说第二个是这个在当天一定要把所有的这个误会，所有的不愉快一定要解决。我说 really 当天？他说这也有圣经根据 OK 这个是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这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当天要解决。那其实那时候我也不是很懂，但是呢还好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好，就把它先记下来放在心里。那后来结婚了以后呢，蜜月期过了，那当然会有一些争执，会有一些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当然了，如果是我的错，男子汉大丈夫，对不对？那应该先认错，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妻子的错，那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他在这个道理上面也讲不通，那怎么办 ？OK， 我就跟上帝祷告，哇，我应该怎么办？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属灵长辈跟我讲的话就到我的心里，我深信这个上帝给我一个比较大的 capacity， 我能够先去求和睦，我能够先去道歉，我能够先去握手，我能够先去拥抱。我相信后来经过了很多很多年以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丈夫真的要在这个方面做一个领头的人。OK， 先把这个妻子的这个感情方面先安抚下来，然后呢而且还要当天解决，因为要在你们上床之前要把一切的这个苦毒或愤恨或者是不平要当场解决掉，因为这也有还有其他属灵的意义。那我回想起来，其实你们不要以为我好像是很多事情做得很好，非常的不然。我有两个孩子，刚才江妈妈也有介绍，一个19岁已经上大学，另外一个高中也快要17岁了。我跟神说啊，我有时候真的很愧疚，我真的可以花更多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真的可以更多的读经和祷告，把圣经的真理教给他们。但是主啊，我知道我们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我和我的妻子，我们建立一个非常相亲相爱的家庭。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在这边长大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到很平安很自由，他们感觉到他们被爱，他们知道父母亲非常的相爱，给他们，我相信在他们婚姻上面也会有一个极大的盼望。那我今天讲这些话呢，主要是对弟兄讲，我一直很害怕做这个鼓励，因为这个我怕这个姊妹听到了以后回去就跟弟兄说你应该怎么这么做这么做 OK， I have to， 我必须告诉你们，这是你们最后最后要做的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做好他自己的部分。那弟兄们，我要在这里也鼓励你们，也希望给你们看到一个盼望，因为如果神是这么说的，神已经造我们，我们在情感上面，我们在属灵的这个位分上面会比较坚强，那我们就应该在上面做一个带头的人。你想要做一个带头的人，神的祝福就会下来。谢谢大家。
Josh 跟 Kitty， 他的姊妹 Kitty， Kitty 是我们的这个在我们也是我们全时间的同工哈、哦。那他们两个因为营造出这样一个甜蜜的家庭哈、哦，以至于他们建立这个家，以至于他们就开始也对青年人有负担，因为他孩子一个已经上大学19岁，一个17岁哈、哦。那他们现在成为我们青年牧区的交友与婚前的辅导哈。哦，所以我们青年人非常有福气哈，有这样一个那么好的一个辅导哈，他们实在是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那教许呢，他是一个很会不吝于称赞姊妹的一个丈夫哈，他很会去赞美他的姊妹，鼓励他的姊妹哈。那我觉得他之所以这个婚姻生活会那么幸福，是因为他有能听的耳。从大二一信主，辅导跟他讲要为你的婚姻祷告，他就开始祷告。爸爸跟他讲说，交朋友交女朋友是为了什么？为了要结婚，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现在是可以准备要结婚，你才去交，好，而不要只是这里教教看，那里教教看，因为这个交约会、交朋友、交女朋友是要花金钱、时间、精力、情感。好，那这个有时候花掉这么多的这些资源，以至于自己呢，他说，所以呢，他们有时候他看到一个女孩子还不错，他就会仰望神，这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诶，里面没有平安，他就放下。好，有时他就想到，诶，我现在还没有预备好要进入婚姻，还早嘞，所以他也放下。好，那他就把这个时间、这个精力、这个情感拿来建立自己在神面前的身量 capacity。好，那他说他后来听到我讲说，什么锅子就配什么锅盖，好，那什么锅盖配什么锅子，好，所以呢，他就是来用他的时间，年轻人的时间来建造自己，成为一个更成熟，好，更有基督的身量在自己身上的人。好，所以他在台湾读书的时候，他就都没有交朋友，一直到当兵也没有，一直到出国去到加拿大的时候，诶，去到那个教会就是只有一个青年姊妹，就是 Kitty， 然后呢一见了呢，他们两个就彼此都觉得是神的心意，他们就结婚了。好，而在结婚前又另外一个属灵的前辈哈，属灵的学长就跟他讲说，结婚以后两件事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太太不高兴，太太生气，太太不说话，好，太太不快乐，这个责任就是你这样子哈。那拿圣经给他看，因他比你软弱。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姊妹会比弟兄软弱，因为他觉得一律平等哈。那可是呢圣经既然这样讲，因他比我软弱，所以呢也就是说可能姊妹比较容易情绪被搅动。好，可能姊妹比较容易落入就闷闷不乐。好，那这个时候呢，他说当我妻子软弱的时候就是我要刚强的时候。好，当我妻子不快乐的时候就是我有责任要起来拥抱她，使她快乐的时候。好，那他就是这样做，他就照着那个属灵的前辈跟他讲的话，以至于他的婚姻可以这么好。好，那他每一天都拥抱他的妻子，所以当他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每次看见爸爸在抱妈妈的时候，孩子就这样挤到他们中间来，以至于这个家那个亲密关系是很健康的。从孩子从小就常常有这个父母间的这个亲密关系成为他们的榜样。好，那 那假期他说我们中国人其实都对亲密关系是很陌生的，那他怎么学的呢？他说他就是有一次看见他的外婆，他的外婆呢年老的时候在椅子上身体比较软弱，然后他的阿姨就这样去抱这个外婆啊，他就觉得那一幕那个阿姨一直抱着外婆这样抱着他，他说那一幕他觉得好美，他就觉得说我也要这样，好，我也要这样。所以嘉许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有学习力的人，好，有能听的耳，受教的心，而且眼睛所看见美好的事他就学习就去做，好，那以至于他的婚姻可以这么幸福，好，这么幸福，那不用浪费好多时间在这个不快乐冲突这样子的里面，好，那因为这样以至于他的儿子，他说他的儿子在高中的时候同学的父母要离婚，他的儿子就会去辅导他，就会去陪伴同学然后辅导他，好，那到现在他的儿子19岁，他说人家看了我的儿子都觉得他是一个平易近人，很可亲，然后很心地很柔软，很有爱心这样的一个青年人，我觉得好棒哦，是不是？这就是神造建立家庭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22-23节，到我看，好，22-23节好不好？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好，谢谢。这里讲到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今天就是很多丈夫不知道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弟兄们，你们知道吗？你们是生来做头的，你们是生来做头，因为你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而夏娃呢，只是亚当的一根肋骨。所以弟兄是头，你是整个有神的形象跟样式。但是现在的婚姻会那么多的不幸、悲惨、叹息，是因为做丈夫的把他做头的权柄放弃，把他做头的身份丢掉，他做一个跟随者。太太比较属灵，让我太太祷告。教养孩子是太太的责任，我所有的责任只有赚钱，我所有的责任只有对外。他不知道这个家你是头，你要来治理这个家。好，这里讲到他说丈夫是头呢，就像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做头呢，就是要来拯救，做头是来做榜样，来率领，来拯救，来治理这个家。好，那很多家庭的这个悲哀就是丈夫不说话。当然丈夫不说话，太太也有责任，太太太强势，好，什么都是太太说的算，太太总是要丈夫听她的，所以丈夫就把做头的权柄就让给她了。这个次序只要没有照着神所设立的次序，这个家就不幸，就不会幸福的。当然如果我们当中有单亲的姊妹，你就是头，好，那 神所设立的次序，如果一不照着那个次序，带来的就是悲惨。好，那可是呢，还有人就是不了解什么叫做头，他以为做头就是发号命令的。好，那所以呢，每次就跟太太讲，我是头，你就是听我的。好，孩子你就给我管教好，把功课教好，把孩子养好，好，然后菜做好，好，我赚钱，我来养家，所以我回来你就是让我回来都没有后顾之忧，这样就好。不是的，你说我回来很累了，但是回来是不同的环境，对你其实是个调剂。如果你知道你在公司你要听你老板的话，听你主管的话，但是你回到家你开始是一个神的儿子，在治理这个家，治理这个家，你是个拯救者，你在治理这个家。所以很多时候丈夫一回到家的时候，太太说啊，你看看这个孩子啊，都不听话啊，那这个丈夫呢不管，就自己去看报纸看电视，好，看电脑，好，那这是你的责任啊。不，丈夫只要说几句话孩子就亲了，就是那个做头他就是有权柄，权柄在你的身上，你不发声这个家就混乱。所以你的一句话胜过你太太的十句话。好，那我们这个有一对老夫妻哈，年长的夫妻，他在我们当中，那这个妻子呢，丈夫是个教授，这个妻子哈，她因为在我们当中追求主，好，追求主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她就跟她丈夫讲说，啊，耶稣释放了我得自由。好，我也释放你的自由，我不要再控制你了。好，这样，那这个，因为这个太太，她觉得她担子很重，好，家里什么事都是她要来负责，这样哈。那她说基督释放她的自由了，她说我释放你了，我以后不会再控制你，不会再管你了，让你自由这样。那后来她先生做见证，她先说。哦，我太太说释放我的自由，我就好像一个已经被关在笼子里关了四五十年的鸟，好，四五十年的小鸟，我一打开这个笼子，一出来，哦，看见这个蓝天白云这么大，我不知道怎么飞，好，我不知道怎么飞，所以我又再关回这个笼子里，又再关起来，多么悲哀啊！他已经习惯是听太太的，他是个教授，有名的教授。所以亲爱的姊妹，留意，不要太能干，太能干你很辛苦的，不要什么都嫌丈夫做得慢，很笨，不会做，不会调理啊，我来，你以后你就背不起这个担子。好，还有做太太不要太强势，不要每次最后这句话总要你说。如果丈夫没有听你的，你就死性子用你的情绪来控制他。好，神很不喜悦姊妹用你的情绪去控制你的丈夫，因为你的丈夫是头。姊妹的位置是什么？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顺服主，有的姊妹说，那你先做一个舍己的榜样嘛，你先让我感觉到你这个做头的很舍己啊，很好的榜样，那我就顺服你。这句话对不对？不对。为什么不对啊？因为神是先对妻子说，也就是说妻子你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是没有条件的，这是神设立的。因为你是一根肋骨，肋骨一定要配合这个身体，你要顺着它， 顺服头的发命，这个肋骨才会安置的妥当，否则这个家就是有问题。你会发现所有那个妻子很强势，他就是这么强势，所以他什么都用要挟的、威胁的。你先做，你先让我感受到你爱我，你值得我尊敬，我才有办法顺服你。圣经哪里有这样说？圣经哪里有这样说？有没有？没有。他就说你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然后他说，因为丈夫生来是头，如同基督一样。好，那他是救他，如同基督，他是来拯救的，是全体的救主。你说，可是我的丈夫，我的老公就不像个头啊，他就畏畏缩缩不讲话，那就是你妻子的责任，你要一直的尊荣他，尊荣他，称赞他，鼓励他，把他尊荣捧出来，成为一个头。你知道吗？有一个弟兄，有一个牧师，他就说，今天我会成为那么多人很称赞的一个牧师，觉得我牧养教会牧养得很好，是因着我的太太。其实我本来不是这样一个人，是每一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太太都对我说，老公，我实在感谢主给我一个全世界最棒的一个老公。他说其实我没有那么好，我真的没有那么好，可是我太太每天这样讲，就讲的我哈，就非得要做出这样不可。姊妹们，你要聪明一点，你要聪明一点，不要太能干，要常常做一个很需要老公的小鸟依人的温柔顺服的姊妹。好，好让你的丈夫不要关在笼子里，从一结婚就很会飞，很会飞，你才能够跟他一同翱翔。那所以做头呢，怎么样做头非常重要。好，做头就是一个榜样。好，那很重要的是，丈夫需要先知道自己的位分。好，有一个电影哈，就是那个熊猫哦，那个一个熊猫，它好高大，然后它的师父就选中它，因为师父呢知道它是命定可以击败那个黑暗权势的魔头的。好，那但这个熊猫呢，它被一只小鹅领养，哈，所以呢，它的吃东西啦，就是那个它的那个鹅爸爸很会做面食哈，所以它都一吃就吃103个包子啊，哈，然后就是吃面。那那个它的老师呢，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开始去教你的这些师兄师弟功夫，好，因为你是被命定要击败那个黑暗魔头的哈。那他就教，可他都乱教一气，因为他的师兄功夫都比他好，好，那所以后来呢，他们就都在闲言闲语啊，都说啊，他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师父会选中他哈，他实在是一无是处哈，这样。那后来呢，他的老师就来问他啊，说你做老师做得如何呢？他说我真是丢人现眼哈。啊，那他说我不知道哈，就是说你怎么会以为我可以做一个老师呢？哈，那他的师父说，哦，我早就知道你是不行的哈。他说那你为什么故意要我出丑啊？哈，他说不是，我不是故意要你出丑，因为如果你只做你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进步。你了解这句话吗？ 如果你一直做你能力范围的事，你就永远没办法进步。好，那这个熊猫呢，他说哎呀，我就是觉得我那个吃的能力齁，潜力还没有开发出来。好，他就是想到的都是吃啊啊这样子。但是他不知道他这个人的命定，他的命定是可以打败黑暗魔头的。这样齁，那所以这个老师就跟他讲说，你要开始去做你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我要你去做。这样齁，那我要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这样，那后来呢，他的亲生爸爸就来找到了他，就把他带回到熊猫村。好，熊猫村，然后那个魔头齁，黑暗魔君的魔头，他就打败了好多村庄，很多的武功高强都被他打败了。最后他知道，就是那个熊猫村里面的熊猫是说，听说是可以击败他的，他就要来击败这个熊猫村，他就来进攻这个。好，那他来进攻的过程当中，还在路上的时候，这个熊猫呢，有一天他就忽然间明白了。在他跟他爸爸的对话里面，他就忽然间明白了，就说，哦，原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我们怎么样能够赢过对方呢？就是我不需要去学别人，而是我要把我里面最好的我去活出来。好，也就是说，真正的力量的来源是做最好的自己，做最好的自己。好，那所以呢，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在讲 identity， 就是你知道你是谁吗？是谁？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你是神的儿子，你不是笨蛋。好，你不是被人瞧不起的，很多从小的贴那个标签在你身上的那些形容词，你是神的儿子。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神的儿子，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
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好，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治理神的家。好，那如果你相信，他就开始治理你这个人。他说我们是他的家，还有呢，我们聚在一起又是他的一个更大的家。所以基督他要治理你，他要在你的里面，如果你常常来连于他，好好的读他的话语，活出他的话语，活出他的命令，活出他做事的法则，你一直活在他的同在里，你就会活出神儿子的尊贵跟荣耀。然后你照着神所说的话，说什么？做男人的是头，是要来治理。头就是来做榜样，头就是来体恤你的配偶软弱的时候，你不是在跟他计较，骂他的软弱，你为什么这么情绪化呢？你难道就不能合理一点吗？你难道不能讲理一点吗？你这么为什么要那么爱哭闹呢？你这时候就去拥抱他，好，拥抱他，体恤他，称赞他，鼓励他。好啊，那因为教许他说，他跟他太太有时候吵架的时候，他就觉得有时候真的觉得是太太的错，那太太的错我要怎么样呢？我这时候就是他的软弱。可是他的太太说，他太太的原生背景是一个使他比较思想会比较负面，好，比较不说话不表达这样。那可是因着丈夫每一次在他这样子情绪发作或者 又回到原生家庭的这种反应软弱的时候，他先生总是来抱他，我爱你，你是我最可爱的妻子，你好棒，我真的神把你赐给我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然后你为着刚刚是什么事，你就先来认错，然后说太太你很好，你真的很好，你多这样称赞鼓励他的时候，他说他的妻子说，因着他对我的爱，他对我的体恤鼓励，使我变得积极，变得正面，我的思想变得正面，我变得积极，而且我变得快乐。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是个救，你是可以拯救你的家人，你知道吗？你做头是治理，是来称赞鼓励爱，来拯救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孩子的。好，那我想我先讲到这里，我接着要请我们的邱元弟兄哈，来给我们分享，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
啊，谢谢江姐今天给我这个机会。神是做心事的神，我今天上台不是来唱歌，我今天是用我的口来称颂神的荣耀。啊，我有一个美丽的妻子，然后对，然后她很紧张，每次我要上台的时候，她三天前就要来审核我今天的讲稿是什么，我不让她看，然后今天早上台稍微给她提一下，她马上冲到我的书桌前把它翻开来看我今天到底要讲什么，因为她很担心我上台乱讲话。啊，乱讲话是我的特色，我不太像那个 Josh， 他是神创造的一种好先生啊，好学生，我呢放牛班的没有关系啊。所以呢江姐邀请我说，我为什么可以把家治理得这么好啊，我只有三个字，混教会啊。以前我在还没有爱主的时候是混社会啊，今天我爱主了混教会，怎么混呢？啊，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混教会啊，混小家长啊，混敬拜团队啊，这是神给我特殊的殊荣。那个，如果你们认识我们美丽的张伟牧师哈，你们一定要叫他张伟妈妈啊，我不一样，我叫他张伟妹妹。啊，你们都没有这种殊荣哈，只有我，因为我混得很熟，所以我可以叫她张伟妹妹。对啊，所以我一直在教会混，然后混小家长，混了四年之后，人家说你小家长做得够久了，下来休息吧。我说好，没有问题。结果又一年之后，他们说你要不要再做小家长？我说啊，我还要再做小家长。所以我就是这样混，然后我的孩子呢？我孩子也是跟我一样混，混主日学，混敬拜团队，啊，混到现在。我要事先跟你们讲，我有一个女儿，今年大学毕业了。我看不出来哈，我这么年轻。我也很 surprise， 我也自己不敢相信我这么年轻，我有一个女儿大学毕业。我有一个孩子，儿子15岁。啊，每一天找我要去比赛100公尺蝶泳。为什么要表示这么年轻呢？因为我要跟他比赛谁游得快。他的游泳都是我教的，但是他每一天都来找我要游泳要比赛啊，所以我一定要保持很年轻才能跟我儿子比赛。那我觉得因为他们很小，所以我就带他们在教会混，在教会混啊，无形中呢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就让他坐在我们的聚会的旁边，他妈妈在厨房服侍的时候，他们就在妈妈的旁边，所以呢无形中他们就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在教会的这种保护之下，就是过一个教会的生活。那到了比较长大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也经过了 teenage 的时段。那 teenage 我们知道 很多父母亲都是最担心 teenage 的时候会跟父母最大的冲撞，但是因为我的孩子在教会混，然后一直在过教会的生活，所以到他们 teenage 的时候他反而没有 teenage 的问题。像我女儿，她有一次我们没办法接送她的孩子到礼拜五晚上来这个 youth 的聚会，她自己愿意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坐公车自己来到教会，为了要来 聚会。那我儿子更 surprise 的，有一次我儿子念圣经他是每天念的，而且念得比我们勤快。那有一次他自己在那边念圣经，念得好高兴，他笑得好开心，我们就很惊奇说，奇怪，我念圣经怎么没有像我儿子念得这么高兴呢？结果我儿子就翻开给我看，他翻的那个四世纪的第九章，有一章讲到士师，有一个士师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有一次要去攻打一个城，然后一直冲啊冲啊冲到那边的时候，在楼顶的时候有一个妇人拿着一个石头嘣一下子把他扎死了。那亚比米勒很受伤的时候说，就跟他的旁边的那个侍卫说，你把我杀了吧，我不能让一个妇人说我被一个妇人扎到头。我儿子看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很高兴，他说，爸爸你看这个好像卡通故事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孩子真有开启啊，真的他把圣经当作是一个卡通里面这样在看呢。真的我就觉得说，神自己无形中就教了我儿子怎么样来看圣经，教了我女儿怎么样来敬畏神。那做一个父亲真的是最不容易的，就是在职场，对不对？我记得我在过去的这二十几年当中，在矽谷我也工作做十个公司我被 lay off 的四次其中有一家公司更好玩的第一次你知道我们为了要服侍小家呢，星期五晚上就六点一定要赶紧把computer shut down， 然后就要赶着要聚会。那有一次我记得是最明显的，就是我们整个 team 为了一个 project 要赶在大概两三个礼拜就要把这个 project 做完。那我们整个 team 的 director 都在我们当中。那到了六点，我一样起来开始把电脑 shut down。然后我用 director 说，不好意思，我今天要先走了。我从来不会忘记他看我的那个眼光，他就说，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把你的电脑关起来就回家呢？对，没有错，我就是这样子。但是你说神有没有保护我？神如果从外面看来，他也没有保护我。我一个月我大概一年后就被那个公司 lay off 了，没有问题啊。其实我也很阿门啊，我也又找到工作。结果第二次这个公司又把我 hire 回去，第二次把我 hire 回去，然后这次把我 hire 回去之后，他就把我说，你要出差，你要到大陆去出差。你有一些时间要待在大陆。那这个又对我很为难，尤其是我姐妹真的很不放心我这样帅的男人到了大陆去。所以呢，我就跟我老板讲说，我有出差有问题啊，怎么样？对，没有错，我回来之后大概半年之后又被这家公司 lay off。没有问题，我再去找工作。好，再去找第二个工作，找好之后，结果三个月后他们在问我，你要不要回来工作。我说，你开玩笑嘛，你如果不能保证我十年在你公司做事，我不回去了。好，结果真的我就神都有安排，就把我从这个公司，我有找到新的公司，然后就在新的公司里工作。所以有时候我可以跟一些父亲我们知道我们负担一个家很不容易。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也时常遇到老板公司的要求，我们怎么样 survive， 我们怎么样依靠神的大能让我们从埃及的法老中释放出来。我觉得我们时常要去这样的面对，有一个勇气去面对这样的情况。神给我这样的一个家庭，我很感谢很多时候我越来越觉得我的家是受到祝福的。 很多时候我的孩子会回家，我们一家人会吃个饭，然后我们会手牵着手，由我来祝谢说，天父你是给我们这么好的饮食，我成为一个家的主要经济的支柱，主要这个物资的供应者，我感谢天父给我这样的一个赐福然后我们在餐桌上我们会谈到很多我有时候我跟我老婆英文也很烂，对不对？我孩子会笑我们连一个什么 Louis Apples 都讲不好，你们怎么可以在美国生存下来呢？对，我们说没有问题，因为这是神的祝福。那我们有时候也会取笑我们的孩子说，奇怪，你们讲大家好这三个字这么简单，你们都怎么会讲到打架好呢？打架好，打架不好，是大家好打架好 No 不是。所以我们时常会在餐桌上彼此笑说，你的英文这么差，我也笑你的中文这么差，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彼此能够非常的享受家庭的一个乐趣。然后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我们会在出发之前一起祷告，然后等到整个回程的时候，我会看到他们都累了，我亲爱的老婆也在旁边打瞌睡，我两个孩子都睡在后面。但是有时候我在那个时刻，我突然觉得我非常受到祝福，神安立我成为这个家的头，我是一个保护者，我带着他们，我虽然没有睡觉，我继续的在山路上这样子开车，但是我保护着我的家人，培养他们长大，然后我们一路平安顺利的走过这些崎岖的路。感谢赞美主。
好幽默的爸爸，一个家的头幽默，整个家就快乐。孩子跟父母之间都可以彼此开玩笑，开来开去的，好好，好，所以弟兄们，你们在家中真的要多开口，多发声，多幽默，让这个家多有笑声，好，那而不是多发命令。是带头多做事，开始起来做。那我知道我们的弟兄，我们有弟兄也是在公司做很高级的主管。那以前他本来都是说叫太太要把家整理干净，可是后来发现，太太好像这一方面比较不擅长，他就不期待太太，他就自己带头带着儿女们一起来整理家。把家整理得很好，带做头的就是这个意思。做头的不是发号命令，而是他就是当一个是做榜样，做榜样，一个是来带起这个家的敬畏神的这个属灵的气氛，喜乐的气氛，幽默的气氛，殷勤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带着他们一起来做，带着他们一起来做。那我感谢主我今天才发现，真的是多年看见我们的秋元弟兄在台上带唱歌敬拜不知道他这么幽默，太棒了！我就说我好像心探就要去发掘人呐。发掘人，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发掘这对夫妻？就是有一次我主日完毕走出去，走到那个马哈念外面玻璃外面那个门外面，不是有那个坐的地方吗？一个青年人青少年就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我就跟他打招呼，哎，他也跟我打招呼，而且很有礼貌。我就想说，哇，这个青少年怎么这么有礼貌啊？好，是谁家的孩子带出这么懂事、这么有礼貌的青年人？我就问他说，你爸爸什么名字？你妈妈什么名字？哦，原来是秋元跟雅婷，这样哈。那所以后来，我就有一次就访问他们，哈，那我就看见他们怎么来治理这个家。实在让我非常的感动，也就是说他们以前是在旧金山，后来才搬下来。那他们在旧金山的时候，他太太他们的教会没有儿童看顾，然后就是比较多老年人，他太太就是都带着中午吃的东西然后去厨房在那里煮给别人吃。他的孩子从一岁就坐在摇篮，就看跟着妈妈一起服侍。当他们家出去街头传福音，全教会出去街头传福音，他说他的这个女儿一岁就坐在婴儿车，然后跟一个90岁的老太太坐在一起，他们两个就看着每一个人经过跟人家笑。他说我女儿一岁就参与我们的传福音团队服侍，一岁就开始服侍，用笑脸来服侍每一个人。好，那他就跟他回去都会跟他的孩子讲，谢谢你啊，因着你，谢谢你的服侍，因着你的服侍使我们全家都成为一个全家可以一起服侍的家，这样。好，也就是说他们夫妻从一信主就一直在教会，很注重过教会生活还有服侍。好，所以他们会服侍到一个地步，当他的这个就是他来到我们教会，他们来到我们教会一年以后就开始当小家长。那当小家长呢，礼拜五就是他说他们两个下了班就正正经经的预备小家的聚会，所以女儿要去幼师，他就没办法送女儿去，因为他们要预备这个小家聚会，他只能会后去接她。好，那所以女儿14岁非常渴慕要参加我们的幼师的聚会，她要换三班车，好，然后在三班车换到这个我们三贝尔的外面，再走路进来。好，那一共呢，也就是说7:30聚会，他5点就需要离开家。那他说他感谢主，他说做妈妈当然舍不得孩子要换几班车，好，那这样会有一个舍不得跟担心，但他都把它交给神。好，可是他说因着这样，他女儿是带着极大的渴慕去参加幼师的聚会，以至于神也大大的奖赏他的女儿。好，所以他的女儿会现在成为一个这么爱主的，大学毕业仍然这么爱主服侍主，是从小，他说孩子要从小就打造出一个渴慕神敬畏神的根基在孩子的身上。好，那他说他们夫妇呢，他说我们夫妇就是要让这个祷告读经敬拜竭力的敬拜，好，那很那样子的常常的祷告读经成为孩子的榜样，所以他们的孩子都是来到教会就会竭力的在那敬拜神，才很小的时候就来到前面就这样竭力的敬拜神。好，那他爸爸说我看见他们这样比他们功课哦得 A+ 都更快乐，这样。好，那神也因此恩待他的儿女啊，但他们夫妇说真的，我们看重神的家，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就是信托给神，信托给教会，因为他知道神会引导我的孩子，神的家教会会来建造我的孩子。他说真的，我的孩子现在会打鼓，会弹琴，会祷告，好，会绘画，好，会有看异象，各样的恩赐他们都没有花钱去造就他。 都是神的家建造在他的孩子身上。好，他说他的儿子五六岁，他的儿子五六岁就把那个家里的筷子都打断了。不是五六岁，五六年级的时候就把家里的筷子全部都被他敲坏了。好，他们才发现，哇，孩子把他当作那个打鼓棒。好，筷子当作打鼓棒哈，然后呢，他就发现说，这个儿子很有节奏感，哈，很有节奏感。那他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去帮他找一个，去学一学打鼓这样？可是呢，他说他们夫妻除了上班就是服侍，都在教会服侍，哈，所以他说没有时间，还没有时间去想到要去哪里，来找人来，去上什么打鼓的课程，哈，才艺班啊，去学哈，还没有想到去哪里学，因为忙着在服侍。结果有一天女儿回来就说：“妈妈，有一个大哥哥哈，就说要教我们的弟弟打鼓。”教会的大哥哥哈，然后教他打鼓，以至于他的儿子就这样打鼓，又跟着敬拜团队一起祷告，祷告半年多以后，他的儿子就开始进入青少年的敬拜团队里面打鼓。虽然那个打鼓还很青涩，但是他每一个月都很忠心的去儿童牧区去服侍儿童一次，这样，哈，就是这个儿子。青少年的儿子，好，所以儿子打鼓弹琴这些，还有女儿就这样一直被培育起来，好，那然后他的女儿呢，他的女儿在十岁的时候，他说他们以前的教会在旧金山的时候，他们教会有一个有机农场啊，他女儿那个时候他们教会有一个为期十天的有机农场的集体工作，那他女儿才六岁啊，那他就去参加啊，参加呢六岁十天待在那个地方，离家三小时的车程。好，那这个女儿，她说，他们夫妇在家里晚饭开始吃晚饭的时候，眼泪都掉下来，想说女儿六岁，好，到底早上五点钟爬得起来晨祷吗？啊，然后呢，这个到底女儿会去洗澡吗？会自己洗衣服吗？哈，那她会不会去吃饭呐？哈，因为这个如果该吃饭的时候她去晚了，这个菜收拾起来就没东西吃了，好，所以他想到女儿这个就眼睛就流泪，就没想到十天完毕女儿回来好快乐，好，又健康又喜乐，好，那这个都打下一些根基在他的女儿身上，以至于他的女儿，他说他的女儿其实功课并没有好到可以上 Berkeley， 可是神就给他恩典，让他可以上 Berkeley 大学。好，那上 Berkeley 大学呢，他还是一样追求主、服侍主，而且呢，他有一学期的时间哈，他就是在我们的青少年哈，成为 Mishi 的助手哈，就是来当义工。好，来帮助 Mishi， 好，就是在那帮助他这样。然后呢，他又参加 The Call， 好，又参加 The Call， 50天的密集的祷告， 50 天禁食。好，那因为女儿在这个十岁的时候呢，就跟着他们女儿自己有感动，好，要禁食祷告，好，跟着爸爸妈妈三天禁食祷告，不吃不喝的禁食，好，啊，他都蛮担心的，这个女儿上学会不会昏倒啊？哈，可是因为女儿说我有感动，既然神感动她，她也不敢禁止女儿，好，那上学的时候，他就给她放几块饼干，说女儿啊，你如果饿得受不了，你就吃点饼干呐，哈，这样，结果呢，两天禁食过去了，那个饼干动都没有动过。 好，那第三天就是礼拜六，就在家里，他女儿就这样三天跟着大人三天的禁食祷告，这个时候才只有十岁，哈，只有十岁就开始这样禁食祷告，哈，那也就是说，父母呢爱神敬重神，胜过爱孩子体恤孩子的软弱，这样。好，那他说他们向来都是这样，每次很早要去聚会，他都是把孩子挖起来，孩子流着泪啊，他还是把他们挖起来啊，一起去聚会，一起去服侍，这样。好，那所以孩子从小就是跟着大人都一起的服侍，那所以这个孩子呢，以至于2014年可以参加 The Call 50天的密集的祷告。禁食祷告，只喝流体的东西。那他女儿是祷告晚上12点到早上6点这一班，这样。那可是呢，父母有的会心疼，可是他就是把他交给神，这样。所以这个孩子，我就觉得年轻人可以这样的火热爱主。结果呢，他 Berkeley， 他四年 Berkeley， 他提早一年毕业。好，那提早一年毕业，其实他有两学期是没上的，他是去跟着 Mishi 去做义工的，去做 Mishi 的这个助手，所以他女儿其实只读两年就毕业了。你看神的恩典多大，所以也就是说，一个敬畏耶和华、敬畏神、父母敬畏神，他的儿女都有避难所。都有避难所，好，真实的这样敬畏神，爱神，把神摆第一，敬畏神，以至于儿女们就会效法。好，那我真的不只是他们，我真的看见我们当中好多的年轻的父母哈，现在都带着孩子，小孩子都来礼拜六的全教会的这个祷告会，好，礼拜六，哇，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父母们七点半哦，每个礼拜六早上七点半，父母就这样把孩子挖起来，就一起来，这样，好，哦，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孩子们要复兴了，孩子们，我这里就提醒一下我们做父母的哈，你带孩子来敬拜哈，其实我已经有跟几个父母讲过，再跟其他所有的父母讲，每次你来敬拜，不要牵着他的手，不要一直看着他，牵着他的手，你只要竭力的敬拜，竭力的敬拜，你的心中只有神，你一直的注视神，竭力的，你把他放在旁边。他不会被偷的，好，然后你竭力的敬拜，那个就是榜样。孩子大部分一来都是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久了以后，哎，多看几次，他们就开始跟着跳，就开始跟着跳，开始跟着敬拜，他们就会遇见神。如果你一直牵着他，看着他，你自己没办法专心的敬拜，他也一直注视你，他没有办法去注视神。他没有办法竭力的在敬拜，所以鼓励我们当中的做父母的，把你的孩子带来，让他们从小就在神的同在里面，一直的被浸泡，一直的被神的同在充满，好，然后呢，你自己要自己竭力的敬拜，竭力的敬拜，好，那再回到刚刚讲到。他们的父母哈，他说他们父母来到这里以后，夫妻全家开始操练过内在生活。那借着内在生活，全家一起认真的操练。他说，医治他们过去很多的伤害。好，他说我们以前呢，神医治我们在不成熟的时候，好，彼此都有很多的伤害，而且恢复他们彼此间不完整的关系，好，更新他们里面错误的心思意念，然后让他们全家都越来越健康。好，那到现在父母如果有时不小心有一些争吵，他说他们争吵了呢，他们就会跟神悔改，好，彼此道歉，好，然后也请孩子来为他们祷告， 好，所以孩子就不会觉得说父母好像是一个法利赛人，很假很虚假，只是会压我们。他们看见父母是会错的，会犯错，而且会道歉的，那也给孩子立下很好，就是做错事就道歉，跟人和好。所以他们的孩子就是知道做错事可以这样道歉，去跟人和好，因为父母给他们留下很好很真实的榜样。这样，那我们再回到做头，丈夫是妻子的头，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做儿子，神的儿子是要治理家。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子，我们当中单亲的，你就是在家中的头，治理神的家，治理你的家，先治理你的家，进一步就是治理神的家。好，那这个做头呢，做头治理到底怎么治理，到底怎么治理，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你有榜样，例如你可以带着家人有这个一周一两次的家庭祭坛，可以照着我们的祷告范例，我们祷告范例第二项都会讲到有关家庭祭坛怎么祷告。那治理呢，治理带头就是一个主动，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要主动，你不要什么都让太太做，太太你比较属灵，那太太也要留意，姊妹一定要留意，跟你的弟兄一起祷告的时候，你的祷告一定要简短，有的姊妹一祷告就祷告了三分钟，人家注意力都散漫了，你姊妹记得，你跟弟兄祷告简单扼要，祷告两三句话就好了，然后让你的弟兄祷告，让你的弟兄祷告，然后你的弟兄只要有一点点愿意开口，愿意服侍，姊妹要在旁边一直的称赞跟鼓励，不要觉得说，哎，算了算了，你祷告什么了，还是我来祷告好了啦，那你就做一个很悲哀的妇女了。记得先生有一点点愿意踏出来，你就要称赞鼓励，好棒，你祷告得好好哦，你真是有全能，权柄真的在你的身上，那弟兄就会越来越有信心。弟兄虽然说做头，但是弟兄的脸皮是很薄的，脸皮很薄，很需要姊妹更多的在别人的面前称赞鼓励，这样把他们扶持起来。这是神设立婚姻，神设立夏娃就是为着帮助亚当，你不是做头，夏娃是为着帮助，不是做头。所以你要一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就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最贤惠最有智慧的女人，所以妻子要这样来扶持弟兄，好让弟兄可以一直彰显出这个做头的尊贵荣耀权柄能力。这样，那权柄真的在父亲的身上，在父亲的身上。但是神造好奇妙，男的话语是比较少，听说好像姊妹的话语是弟兄的大概两倍，两倍，所以姊妹常常哇一在一起就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弟兄就是五倍啊，五倍，说是五倍，incredible， 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女儿从小也是话比较多，儿子话比较少，这是神造的。所以弟兄更要留意，你要主动，你的话少但句句珠玑啊，你弟兄话少，每一句都带着权柄跟能力，你不知道，但灵界里真的是这样。所以弟兄你不出来做头，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是可以打败黑暗魔君的那个头，在这个家庭的这座山彻底的摧毁一切黑暗的权势，是需要你来带起这个家，在这个山头上，家庭的山头上开始发出光来的， 开始发出光了。好，那姊妹一定要留意，扮演好对的角色，在她的背后称赞鼓励，好，称赞鼓励。好，那那个有一位，有我们当中有一个波波，哈，有一个波波呢，他就觉得说，哎，我就是很后悔没有及早信主，到了我年纪这么大才信主，现在呢太太哈孩子都不听我的话，哈，那但是呢后来有人就教他，哈，就说教他，你太太这个发脾气，哈，他太太就是情绪比较很情绪化，所以动不动就会发脾气，发脾气就每个都骂，丈夫也骂，儿女也骂，这样子哈。那然后他就这里痛那里痛，这样哈。可是每一次只要这个爸爸开始祷告，阿爸父，我代表我的妻子向你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我。赦免我的妻子，因为软弱，因为里面长期的苦毒不饶恕，以至于又被仇敌攻了，那以至于他会有这样发脾气，求你赦免，求你宝血涂抹，求你医治。那当他这样子为妻子祷告，那个妻子就平息下来，隔天他的疼痛就好了，每一次都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谁啊？弟兄你是谁啊？你是头，你是神的儿子，你生来是做头的，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来治理家，治理你的家，治理神的家。你知道1995年Pensacola 的复兴就是在父亲节那一天，父亲节那一天天父的爱倾倒下来，以至于那一个复兴带起好多破碎软弱吸毒的贩毒的各样的很多残破的生命信了主，而且带起儿童的复兴。1995年就是我来这里拓荒的那一年，而今天2016年的父亲节，你知道今天早上聚会前神就赐下一个意象，就是看见这里很多的天使，很多的天使，阿巴父差遣天使来给每一个人要披上一件美丽的衣袍，这件美丽的衣袍就是阿巴父对你的爱，阿巴父对你的爱，我爱你，你在我眼中是这么美丽，你要知道你的尊贵和荣耀，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是天国的王子王女，我要从你身上，我把这个我的爱披戴在你身上，要借着你进攻这个家庭的这一座山，得着这个山头，活出天父爱的大能，开始起行治理你的家，治理神的家，让家不再成为一个破碎仇敌在那践踏摧毁的地方，家让世人看见家是这么美丽，这么温暖，这么充满了爱的大能，每一个人一进到这个家，进到这个家，人就活过来，孤儿的心就得着医治，人就在这个家变得美丽，恢复神起初创造他的尊贵和荣耀。好，我们2016今天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代祷者看见的意象，他完全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他就在聚会前来告诉我，他看到好多天使在这，阿巴父说要为我们穿上，给我们每个人一件 阿爸父对我们的爱，那个美丽的衣服穿在我们身上，我是尊贵荣耀的，我是神的王子王女，我要开始治理，治理神的家，做榜样，还有主动积极去爱，去爱家中的软弱的，去鼓励他，帮助他，扶持建立起来，是主动积极的，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先闭起眼睛哦。我要先问，我们当中有没有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住到你里面，你明白了，原来这个天父是这样的爱我，他创造我是这么尊贵和荣耀，他让我活在地上的一生是这么美好的目的，让我来建立这个家。好，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住到你里面，请你举起手来，我要特别的为你祷告。啊，你决志过的不要举手，好不好？你从来没有决志接受耶稣住到你里面的，好不好？你今天2016年父亲节，你要接受耶稣住到你里面，请你举起手来，举起手来，我要特别的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新来啊？后面我看见了，请放下，请放下。还有哦，那边我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边我看见，请放下。这边我看见，请放下。好，还有这边我看见了，请放下。好，那等一下，请你们刚刚举手的，你来前面这个地方，我要特别的为你祷告。好，好，然后呢，我要对我们的单身的还没有结婚的青年们说，你今天听到这么美好的见证。你说，可是我的家，我的父母都不是这样的，他们彼此就是吵吵闹闹，我一点都看不到美丽，我一点都感受不到爱。但是你愿不愿意今天原谅，原谅你的父母，因为他们没有被教导过，他们也没看过。事实上我们的很多的父母都曾经经过战乱，他们从来没被爱过，他们是没有被爱过的孤儿，他们没有看过，没有经历过，他不知道如何爱。那你愿不愿意，青年们，你愿不愿意今天在父亲节说，阿爸父，因着你这样无条件爱我，我也愿意来原谅我的父母，原谅我的父母，我愿意，今天我先看到这样的榜样，我愿意去爱他们。父啊，让我们家的复兴从我开始，从我开始，我要成为一个健康的、健康的做头的父亲，将来我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丈夫，最健康的妻子，我要为你建造美丽的家庭，让你得着荣耀。你愿意的，请青年们可以来前面。好，好不好？我们现在起立，我们现在起立，青年们，你愿意说，不管我的背景如何，家从我开始，过去的不幸都结束了，我真的愿意在神面前说，主，我愿意原谅我的父母带给我的伤害。好，那我愿意，主，我在你面前说，2016年的父亲节，我在你面前许愿，健康的家从我开始，健康的婚姻关系、亲子关系从我开始。好，你可以来前面。然后我也要扶持啊，我们当中做父亲的，还有单亲的姊妹，你今天愿意跟神说，主啊，我真的愿意开始起来做头，做头是主动的，开始来治理，治理我的家。我要进攻这个山头，家庭的这座山，让家庭这座山摧毁这个黑暗的权势。我要活出，让你从我活出这个美好，活出这个美好。我知道我是谁了，我知道我是谁了。你可以来前面，我们当中做父亲的，你可以来前面。青年人往这边一点，青年人往这边一点。好，请我们当中做父亲的，你可以来前面。我要请我们当中的传道人、牧师、小家长以上的，特别来为你们祷告。做父亲的，你说我不要放弃我做父亲的地位权利，我要开始起来做头， 还开始起来治理，做榜样，而且去治理，经营出这样一个美丽的家。你可以来前面。2016年，让家庭的这座山不再是黑暗的，不再是被摧残的，开始要发出光来，借着神的儿女攻城略地，进入这个家庭的这座山，开始一个社会的改革。家是美丽的，家是荣耀的，家是温暖的，家是可以使人发挥出最大的生命力，最大的潜力的，让阿爸父得着安慰。好，觉知的，觉知的请站在这边，好，觉知的请来这边，来蒙恩传道这边，刚刚举手觉知的，刚刚举手觉知来这边，好不好？来这边，等一下我们来这边为你祷告。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有星星化成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有一副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出来为他们祷告。
就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基督的名，每一个人穿在这个美丽的爱的衣袍。